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在这里一同来学习。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开始第二堂的这个属灵操练的课程。那么这个上次有人问到我们这一季的课程大概会怎么样子，是在讲义的后面，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这十周里面我们所安排的这个属灵操练的课程。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等一下可以问。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这个不匆忙的操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操练。那么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生活在乡下的地方，那一般的村民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说呢他们好像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没有机器可以来替他们代劳，他们洗衣服呢就是要用手洗，我想可能许多人都有做过这种事情。而且呢他们搬运东西呢常常是用老牛拉车，慢慢的搬，慢慢的运。虽然说这样做很慢，很花时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并没有因此呢就忙碌不已，好像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情。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天呢早早的就吃完这个晚餐跟家人朋友在家门口泡茶聊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好像有很多的时间，但是随着我渐渐的长大，我的家呢慢慢从乡下搬到都市，搬到更大的都市去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好像越来就越没有这样的时间，好像似乎这个闲暇呢已经从我的生活里面夺去了。在2010年11月的时候，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络名词，叫做人生匆忙症，用这个来形容一些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据称呢，这个患上人生匆忙症的都市人呢总是想要赶快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完做好，尽量的压缩时间以及达到这个最大的这个果效。但是呢每天却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交通遇到堵车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遇到要坐电梯如果爆满上不去的时候，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等到去购物要等待那个结账，如果是大排长龙的话，就会感到非常的不耐烦由于这个新的名词非常简单容易懂，而且也确实的道出现在都市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新的名词在网络上火势升温。那么人生匆忙症呢这个名词呢严格来说呢并不是医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更像是一个社会现象，它也可以说是生活这个生存状况的一个归纳总结，也可以说是人心理情绪的一些外在的表现。那么据了解，被诊断为人生匆忙症的患者呢多数为上班族的白领阶级他们工作压力大，生活这个压力也不小，再加上城市的交通阻塞，还有现在什么空气污染，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些环境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于这个精神紧张，情绪焦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人生匆忙症呢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心理学上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焦虑或者是强迫症只不过是现代人把这个旧酒呢换了一个新的瓶子把它包装起来而已。那么为什么现代的人会患上这个人生匆忙症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错觉呢，就是以为我们只要匆忙，我们只要赶时间我们就可以换取更多的时间。然而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是越赶时间的时候呢，我们是越赶不上我们预定的时间， 更何况许多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要匆忙啊，我们不是要做得快，我们是要做得好。时代杂志啊曾经报道啊，在1960年代美国参议院他们开会，曾经对这个啊时间的管理呢大大的加以讨论啊。因为专家在那时候指出呢，拜这个科技之赐，所以再过20年呢，人们这个工作的时数呢就会大大的啊减少，每年的工作的周数就会减少，不然的话呢就是大家就要提早退休啊。他们说到时候人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些空闲的时间啊。但是其实既可笑又可悲的是啊，我们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呢并没有真正产生这个时间充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听过有什么人说我今天最大的挑战呢是不知道如何运用多出来的这个时间。事实上呢我们反倒觉得这个时间不够用啊，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危险呢，并不是说它会剥夺我们的信仰，这件事情之所以危险呢，是它会让我们分心，它会让我们行事匆匆，它会让我们安于被那些平庸的事情所占据啊。我们会从表面的这个啊表，我们会从表面去略过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真正的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呢，匆忙呢是灵命的一个大敌，不但会妨害我们灵命的成长，而且也会使我们不能好好的生活。因此不匆忙的操练呢，是我们今天呢势必在行的一件事情。那么尽管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面呢啊存在这个人生的匆忙症啊，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啊的那个世代里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些跟耶稣一同服侍的人，他们也同样的患上了这样的一个毛病。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服侍的季节里面，马可福音就记载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因为往来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许多人在做服侍的时候呢，常常会把这句话呢当作是金句，好像啊，只有这样做神才会喜悦，只有这样做呢啊，才会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呢会得到神的这个嘉许。好像将来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将来神会说你做得很好，因为来往的人多，你连吃饭都没有功夫啊。真的是这样吗啊？我认为不是啊，不见得是如此。主耶稣在当时他不但察觉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他常常的撤离人群。所以呢在马可福音6章31节才会记载说，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任何要来跟从耶稣的人都不能够走得比他还要快。我们必须要知道跟随耶稣呢不是一次性全力性的，不是一个一次全力性的冲刺那么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从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看见他常常非常繁忙，但是呢他从来不匆忙啊。繁忙是外在的一个情况，匆忙呢则是灵命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主耶稣他从来没有任凭这个繁忙的服侍来让他中断他跟父神之间生命的这个连结，他坚决的从他的生命当中除去这个匆忙。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什么是啊这个匆忙病的症状啊，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患上匆忙病哈？匆忙病到底会有什么症状，在这里我列了一些可以作为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追求快速，一个得了匆忙病的人呢 啊，随时随地都会怕时间不够用，怕所要做的事情做不完，所以呢，不论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追求快速。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速食文化会产生的一个原因啊，吃东西要吃得快一点，做事情也要快一点。我们学习要找什么速成班，生病的时候要什么呀，要速速扛，很快就好了。事业啊，要快速的成功，减肥要快速减肥，说话要快快的说，听话要快快的点头啊，因为你快快的点头，他就会快快的说啊。车子要快快的开啊，如果不能够快快的开呢，就会选择最快的一个车道。所以你们看到有些人一直在换车道，他就是要找到一条让他可以开最快的车道。如果在自己所选择的那个车道有比较快的话，就会觉得很得意的样子哦。如果这个车道越换越慢，就会感到沮丧。同样的，在过购物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到底哪一个柜台排的人最少，甚至于我们会算算他推的车子里面到底有几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以此来判断我们要排哪一个队能够最快的结账啊。如果病得更严重一点的人呢，他还会一边排呢，一边看他本来如果排在那边的话，现在排在哪里的。如果结账之后看到那个人还在那里，自己就会很高兴。如果啊，那个人比自己早一点结账的话，那么自己就会很懊悔，我刚刚为什么没有排那里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患了这个匆忙症。那么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多重的任务啊。一个得了这个匆忙病的人呢，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追求快速，而且呢还要想同时间可以做好几件事情啊。他想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节省时间。那么这种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会利用时间，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做多样的事情，但是呢却是匆忙病的一种表现。有一次呢，我看一个新闻报道，他就报道一个女士，她一边开车一边化妆，化妆的时候有时候呢双手就没有扶在这个方向盘上，然后就被那个摄像机给摄下来了。还有一个大巴的司机呢啊，他开那个大巴呢，他在那里 taxi 啊，根本就没有在看路，你看那头就是在看那个啊，他的那个面板哈，没有在看路啊。这个其实啊都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煮饭或者是你在烫衣服的时候，你还去做别的事情，结果呢你把东西给烧焦了，好，把那个衣服呢也给烫破一个洞哈，就这些都是患了多重啊这个匆忙病的一些现象哈。另外呢就是杂乱无章。一个得了匆忙病的人，他常常会想要节省时间，所以呢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呢排得满满的。有时候呢出门呢还会带一些书籍，或者是带一些自己要处理的事情，想要借着空档呢来完成这些的事情。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却因为没有完成呢，心里面就有内疚。有时候会去购买一些电器用品，想要借着这些电器用品让自己节省时间，但是他却忙得连这个看 menu 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常常就搞错了，反而越弄越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啊，我们排得太满呢，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呢啊杂乱无章。另外一个呢就是肤浅。一个得了匆忙病的人啊，除了会把时间排得满满之外呢，还会有这种到处赶场的这种现象，所以呢就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没有时间可以学习，没有时间可以思考让自己成长。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只是生活在好像一直在应付生活上啊，许许多多不断而来的这些的事情，他的生活变成好像非常机械化，就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在应付很多琐碎的事情。 所以呢，就让自己好像变成时间的奴隶，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肤浅。今天许多人以为我们生活是这个时代啊，资讯这么丰富，我们可以用这个广度来取代这个深度，甚至于连成熟这件事情呢，都可以用 microwave 把它达成啊。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深度这个事情呢，是需要时间才能够熬炼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有这个深度的话，我们就不能匆忙的度日。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生命有深度的人呢，他们啊都是不匆忙的过日子的啊，他们似乎比别人更有时间啊。他们为什么会比别人更有时间呢？只不过他们比别人更加怎么样来运用他们时间而已。另外一个匆忙症的现象就是无法爱人。一个得了这个匆忙病的人呢，是没有办法爱人的。为什么呢？因为爱需要时间，匆忙呢就没有时间。当一个人过一个匆忙的生活的时候，他只想到我要赶快把事情做完，所以呢他忘了他需要用时间才能够去爱他周遭的人。所以匆忙的生活会抹煞我们去爱人以及我们去表达爱的这个能力。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一辆车开得很慢，在你前面把你的路给挡住了啊。当这种情况你又急着要去办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产生啊。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要来教会的路上啊，我就开一开，突然前面那个车呢慢下来，然后就停下来了。我就想这个前面也没有红绿灯，也没有 stop sign， 也不是路口，这个车为什么会停在那个马路的中间不动？后来呢我才看见有一个年长的妇人，她慢慢的从那个马路中间这样走过去啊。然后她走过去之后呢，我前面那个车就开动了，所以我就跟着他走。但是呢，因为我后面那个车本来跟着我跟得好近啊，所以我就想看一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结果我从后视镜呢，我就看见他就这样瞪了那个人一眼，而且嘴巴还不知道在唠叨些什么哈。他会不会说这个老太婆走路不走快一点，把我们整条路都给挡住了哈？我心里啊在想，如果他这么说的话，那么他一定是走路走得很快的老太婆啊。那么当一个人匆忙的生活的时候呢，不但对外人没有爱心，而且呢对自己家里的人也没有爱心。我们看见许多人忙了一天回家之后呢，有些人可能还要喂孩子吃饭，可能还要让孩子可以上床睡觉。所以呢许多人就把这些事情呢当作是一项的任务哈，一项自己必须要赶快完成的任务。所以呢有时候就跟孩子说，我们来比赛啊，我们来比赛谁赶快把这个饭吃完啊，我们来比赛谁赶快把澡洗完啊，然后最后呢跟他比赛谁先睡着了，所以希望他能够赶快睡着呢，自己就有时间啊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想到啊，要建立这个亲子关系呢是需要花时间去与他建立的。所以匆忙的生活呢啊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爱人，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神的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匆忙从我们生活里面把它除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除去这个匆忙的生活呢？如果我们要除去这个匆忙的生活呢，好，我们就要来做这个不匆忙的操练。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不匆忙的操练。好，第一个就是要放慢脚步。放慢脚步呢乃是透过有意的选择，把自己放在一个必须要等待的一个处境上面，来培养自己的耐性。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带着我们家的女儿去学校去听有关于选课的这个事情。那么在听完这个选课的事情之后呢， 哇，我们就必须要离开。但是因为在场呢很多的人啊，那么只有一个出口可以出去，所以呢大家就要排队。那么那时候排队呢有两边啊，左边一边，右边一边啊。那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站在右边啊。那时候我就一看，哎，左边移动的比较快，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女儿说，嗨，我们排那边，我们可以快一点出去。她说呢，她跟我说什么没有关系啊。所以呢啊，如果是我自己去呢，我当然就排那边了。但是因为跟他一起去呢，我就跟他慢慢的排，好，排了好久啊才出去。然后出去以后还要去交这个选客单啊，交选客单呢只有一位女士在那里收，所以收得很慢啊。后来呢又来了一个男士，所以其他人看到啊又多了一个人了，大家就赶快呢把那个选客单递给那个，甚至于在排在我们后面的都赶快过来把那个选客单呢交给那个男士啊。我就跟我的女儿说呢，哎，你赶快拿给他就好了，你不用在这还排这一行，那个女士的这一行哦。所以呢他说，他又跟我说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只好啊再陪他慢慢的等，好，等了好久才把这个选客单啊交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呢，下次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选一条最短的路线啊，然后去排啊，这样你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你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后来呢我真的后悔我跟他讲这句话了啊，因为其实他做事情虽然慢，但是他从来不匆忙，而且他都把事情可以做完的。 OK，所以呢我好像给他一个不好的一个建议哈，让他好像要过得匆忙，然后他的生活才会过得好像更有时间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呢？下一次你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你就找最长的那一排去排队结账啊。甚至于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请你后面的人让他们先去结账啊，这样呢来锻炼你的耐心啊，让你可以真的慢下来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里面啊，你开车出去，如果平常你很喜欢这样超车啊，那么你就选开在最慢的那个车道里面，好，然后这样慢慢开，可能会比你平常到达的时间还要晚一点。但是当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以后有人超你车的时候呢，你不会生气啊，因为你不敢嘛，你不觉得这有什么呀，所以你就不会生气。如果平常你吃东西吃得很快，像我这样狼吞虎咽的，你也可以操练自己慢慢的吃，你必须要嚼啊30次或者甚至50次你才把它吞下去啊。平常如果你读书读得很快的人呢，你可以找一本你已经很熟悉的书啊，拿起来慢慢的再读一遍，好，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你啊行事不是那么匆忙，你的日子还是照样能够过下去，而且呢你会发现过得更好啊。所以呢啊我们啊可以做这样的一些的操练。另外一个操练呢就是独处的操练。我相信大家对独处这个字的意思呢都不陌生。但是呢独处呢不只是一种外在的状态啊，独处呢是一种精神内在的一种状态。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学习培养一种内在的独处跟安静。独处呢是内在的丰满，独处呢不是一个地方。我们今天常常想到独处呢就是一个地方，好像自己一个人的地方啊，但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要真正懂得独处呢，我们就不会怕孤单一个人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内在的独处呢会有这些外在的表现 啊，会有一个人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不是为了要远离人群，而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更加与神贴近，能够听得清楚神跟我们说话的声音。那么为什么需要独处呢？在这里我列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助于灵命的成长。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耶稣呢，他是独处的。我们看见虽然耶稣生活在生活这么繁忙，但是我们看见他常常有独处的这个时间而且呢，他这个独处呢，不只是外在的独处，他乃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的独处。我们看见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有40天在旷野，对不对？当他拣选12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独自在山上祷告。当他听到施洗的约翰受害之后呢，他独自退到旷野里面他独自做什么？退到旷野做什么？他去处理他心里面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他的悲痛，他为着施洗约翰的死心里在那里难过，他去处理这件事情当他返回事工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他做完事情之后他又去独处。所以我们看见当他行完了这个5饼2鱼让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之后，他怎么样？他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他经常这样的独自一人退到某一个地方去。在他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之后，他又退到旷野里面去。他曾经带着3个门徒一同上山他在那里做了这个登山的变相当他准备来面对这个最崇高的事工的时候，他自己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在那里独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事情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常常发生，常常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独处呢是耶稣生活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百忙之中他非常的珍惜这样一段可以独处的时间。那么他借着这样的独处呢，可以帮助他来面对这个生活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呢也曾经吩咐他的门徒要他们同他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所以呢，独处对于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好像是改变我们灵命的一个火炉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优先的次序上面的话，那么我们灵命的成长就很难发生。那么我们看见既然连主耶稣基督都需要有独处的时间，更何况是今天的我们。另外一个，独处呢让人不笑话这个世界。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有形无形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看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陷入这种情况，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而行我们在这样的一处境里面，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察觉到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一直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久而久之就会习惯了，所以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立即的危险在那里。就好像常常有人用的一个比喻，用青蛙的比喻，如果你要煮青蛙的时候你要怎么煮最好？如果你一下用热水它马上就跳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慢慢的煮慢慢的加温，最后呢它不知不觉里面呢它就被你煮熟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偶尔的离开那个处境，我们就很难意识到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的危险。因此呢， Thomas Merton 他曾经写到，初代教会的教父非常鼓励独处，他们认为社会呢就像一场船难， 神是清醒的人都会奋勇的求生，他们相信任自己随波逐流，被动的接受社会的教条和价值观，根本呢就是找死。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独处呢，使人能够破除这个匆忙。我们今天常常抱怨我们生活啊太匆忙了，而且呢，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无法自拔，好像我不得不这么做哈。为什么会这样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时势所趋，但是事实上呢，是我们自己甘心啊这样做的。因为匆忙呢，会让人觉得怎么样，自己重要。如果你人家问你，你说你不忙的话，好像我这个人就不重要哈。所以呢，匆忙会让人觉得自己重要，匆忙会让人感到兴奋，匆忙会让人感到不寂寞，匆忙会让人觉得我不需要面对我生命的一些的情况，因为我一直忙嘛，所以就不用去管我现在的生命到底如何。但是就像齐克国所说的，随匆忙而来的压迫感就像魔咒一样，魔咒呢向外扩展，想要抓住年轻人，使其童年或青年时期几乎没有安静和退隐的机会，以致神的永恒呢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中展开。匆忙会夺去我们啊这个来接触永恒的这个时间哈。那么讲到既然独处这么好，那么独处有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大家不做呢？啊，为什么不做？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怕孤独啊。因为怕孤独，我们人总是想要往人群那里跑，对不对？我们不喜欢独处，所以有些人啊，他即便啊可以抓到一个人，他就算是啊一直跟他讲，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哦。即便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他也觉得这样很好。我们也看见许多人，他自己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耳机塞到他的耳朵里面啊，他觉得至少有一点声音啊，总比没有声音还要好。我以前就有认识一个人，他一回到家，他就把这个电视给打开呢，不管他要不要看，他就是打开。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打开电视？你又不看？”啊，他说有声音让我感到不寂寞啊。但是呢，独处呢并不是会让我们孤单。如果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孤单，而且我们不会怕孤独一个人啊。这是啊真正的独处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另外，独处的一个困难就是许多人会觉得独处的时候呢好像是浪费时间，所以要一个人挪出一些时间来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对他而言觉得很困难，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在操练独处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带一些书籍，他会带一些讲道的录音带，他会带各式各样属灵的光碟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怕独处的时候我把这些时间给浪费掉了，还不如多读一点书，还不如多听一些讲道，还不如多看一些光碟。但是事实上呢，那么这些事物却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远离的东西啊。另外一个独处的困难呢，是怕被认为是自私啊。有许多人不但认为独处呢是浪费时间，而且呢啊也认为那是自私，以为这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但是独处不但会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去爱神，而且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爱人。在独处里面呢，我们那个错谬的忙碌的自我呢会被揭露出来啊。我们会从别人，我们会从自我里面得到一种的释放啊。当我们从别人跟自我里面得到释放以后，我们的心呢会被打开，让我们能够去爱神，让我们不会去爱这个世界。所以借着独处其实是给我们内心创造的一个更大的空间， 神借着这件事情可以来找到我们，在独处里面我们可以一次再一次的来经历到神，经历到这个生命的改变。神透过这种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浪费时间的一种的训练，来让他成为我们的朋友。当我们真正成为神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是一个自私的人，反而会成为是一个无私的人。所以潘霍华在他所著的这个团契生活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标题是这样子的，共同生活的一天。但是下一章呢却换了另外一个标题，是独处的一天。那如果你看这两个标题连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哎，灵性的成功怎么会同时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呢？原因是这样的，他写说一个人不能独处，一个不能独处的人要提防团体，一个不在团体中的人呢要提防独处。就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本身来说，都有极深的陷阱跟危机。一个只要团契而无独处的人，会陷入延迟和感觉的空虚之中；一个寻求独处而无团契的人，会在虚荣、自恋和失望的深渊中灭亡。因此，如果我们要与人相处的富有意义，我们必须要寻求休闲独处的安静。如果我们想要安全的独处，我们就必须要寻求团契，并且注意对别人的责任。如果我们在顺服中生活，我们必须二者并重，在两方面培植追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独处跟团契两个是必须要同时有、同时存在，而且要同时去追求的事情。团契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啊，懂得怎么样去独处，独处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去过团契的生活。那么最后我讲到这个独处的操练啊，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短时间的独处啊，短时间的独处啊，这个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独处的时间，最好每天都有，利用每天小小的独处的时间啊，这个是对我们啊非常有帮助的。什么时间可以独处呢？在你还没有起床的那时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跟神独处的时间。有些人他醒来，他不马上起床，他就利用短短的一点时间，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有一段自己安静的时间。你也可以去起来的时候泡一杯咖啡，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在那里独处，或者是你上班的路上，如果你交通真的很塞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独处的一个时间，如果你出门，你看到 一件事物非常吸引人，你可能看到一朵花非常漂亮，你也可以在那里停留一下，有一点点独处的时间，你可能看到一棵树非常的特别，你也可以在那里停留一下，有一点片刻的独处，当你吃完午餐或者晚餐之后，你去散步的时候，你也可以借着这个散步的时间，有一点点独处的时间，在你晚上睡觉之前，你也可以有稍刻、有片刻安静的独处的时间。特别，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特别的重要啊！如果你在一天结束之后，你有一点点独处的时间，你可以来回顾这一天的生活，你可以想一想神借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到底要我学习一些什么，我到底要怎么样来改进自己啊？让自己可以去思想，可以反省，可以检讨，以免重蹈覆辙啊！那么遇到生活上可能有些事情，我们今天遇到的非常重大，我非常难以承受，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学习把这个重担交托给神，让神为你来担当，所以呢，这些 短暂的独处对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些短暂的时间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也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将自己交托给神除了这个短暂的独处的时间之外呢，还要有长时间的独处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早一天，或者是每年有早几天的时间找个不会或者不容易被别人打扰的一个地方去，有这样独处的时间我们每天利用短短的独处的时间呢，是就像我们例行的保养一样我们车子也是要例行的保养，对不对？但是我们这种长时间的独处的时间呢，就好像每年的大扫除一样大扫除。所以呢，至少每年应该有一次这样的时间来独处那么当你去做这样长时间的独处的时候呢，比较不容易，短时间比较容易你长时间独处，你可能会在人在那里，但是心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你可能飘来飘去，一静下来，但是这个心就到处乱飘没有办法专心没有办法专心祷告，没有关系你还是一样因为这个是需要经过操练的过程不要放弃如果你常常这样去操练的话，那么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那么你会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独处所以以上就是我针对这个不匆忙的操练所提出来的一些可以帮助大家作为大家参考的几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我觉得就是我们教会之前到山上的那个退休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脱离我们日常繁琐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操练，大家在一起操练觉得很好
好。
其实圣经有讲到那个马大玛利亚的故事耶稣到拉撒路的姐妹家里面，马大做很多事情很匆忙，然后又抱怨说我的妹妹都不帮助我，叫耶稣去讲她妹妹。耶稣说玛利亚马大马大，你这个太忙了那最好的福分呢是玛利亚却得到了，所以他是耶稣等于是教马大，更重要就是说要安静来听神的话，然后再坐在神的面前静下来。那马大就是这个匆忙的表现，玛利亚就是有操练，就是能够慢下来然后听神的话的表现。
好，谢谢。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培养孩子有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大学招生他要求的这个人都是18般武艺样样都行那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就也照着那个目标，那其实从小就开始忙碌给孩子很多很多事，
对，
然后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自己就会去做很多很多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真的是就缺了那个孩子们能够自己来安静下来，来审视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就是这个安静的时间没有，最后变成就被这个世界自己的生活也是弄得很忙碌。
对对对呀，就是我们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对，就是因为我们把生活排得满满的，所以孩子就照样子一样画葫芦，以后他也会排得满满的，可能连时间要见我们都没有，
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啊。
这个现在想的很可怜，
对，
其实在玩也是在学习嘛，
对，
大人的话我觉得年轻一代整天就在 talk， 我常常看前面开车人在 talk， 让他开去慢下来，怎么你有那么多话可谈，我好像没有那么多话可谈，为什么每个随时好像你就要跟人家 talk， 要在 on the phone，
对，所以
为什么呢？有那么多事可谈吗？
不是，他怕孤独，怕孤单， OK， 所以 对，所以他一直要想要跟有人有联系嘛，这是人心里的一种惧怕。但是如果我们学会独处的话，不但这个惧怕会挪去，而且呢其实对我们更加帮助啊，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都会有所帮助。
我想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我心想我做到这边，我是2012年从国内出来做访问学者2年，头一年我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因为那是在国内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当然就是三天两头就是大家一起聚会吃饭干嘛，然后呢跟学生上课，跟学生交流，甚至把学生拿过来跟学生讲啊，反正就有点那种老师的感觉，这个一出来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一下子就还是到现在，但是现在这个通讯仪很发达，那个 QQ 啊什么那个微信啊，一天到晚跟他们这发来发去，还有那个微博，后来这个算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老这样跟他们人不在一起，觉得他这样也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就是当然到就是出去到美国来以后，知道参加这个教会活动了，后来读的这个圣经啊，后来发现哦，可能以前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可能太多，然后呢这个我现在想来看看多少是还有点收获，那就那些东西呢可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就是说能够知道本人就是作为老师，作为一个访问学者，你应该做什么，把这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有段时间，我也不关心这个学生了，也不关心这些那个同事了，我就好好的这个读书，做这个听课干什么，那就也感觉好像很安静，那就可能就是你讲的这个独处的含义。但是我这个相对来说，我这独处时间这个太长了。
OK， 多多来就不会啊，也要有独处，也要有团体，要平衡。好，还有没有要分享或者这里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
听也挺好，但是我手也不闲着。我一路开始嘛，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算不算独处？
这不算独处，因为你已经在做很多事情。
算你还在那忙什
么？对，呀，你要独处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你就是专心来，就是安静下来。然后看看神有没有借着这个时间跟你说话，或者借着你所看到的事物，而不是你还去读书啊，或者听录音带啊，或者是
不能啊，就是安安静静自己，
yeah.
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 yeah. 可以在那默想。
这个跟那个我们去啊读经或什么那个又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操练，这个是完全安静下来的一种操练。
那完全安静下来，你那脑袋里都在想什么？
刚开始一定会乱飘，呀，但是如果你操练习惯了，你很快就放到神的身上，对。
我是正好相反，可能是我就觉得，诗篇九十篇说，让你们用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比如说，就是让我们珍惜光阴。
对。
我现在经常在想，我这一天到了晚上就想，我有哪些事做的是有价值， yeah. 哪些事是没有价值？虽然忙的没有价值。
对。
然后我就在怎么充分利用时间，比如说。我就因为我有这个 背部的问题，我要每天要做一些锻炼，好像身体啊，然后我就想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我就一边做着要我做的，心里可以祷告啊，跟神相处啊，
对，
我就是这样做的。
Yeah.
否则的话，你还要花另外的时间，那我这样。两件事，这不是更好吗？
啊，对，你可以这样做，没有错。对，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的确没错。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他给我们的事情，一定是我们在他给我们的时间内可以完成。我就从我的女儿身上看到这件事情，她就是。他可以一个时间他就做一件事情、yeah. 他不会怕时间不够用，然后他都可以完成、yeah. 但是我是同时间做好几件事情的，我跑步也会祷告，
这样不好吗？
我不是说不好，这个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但是除此之外还要有独处的时间，就是真的就是安安静静想要，就是说在那个时间去聆听神到底，因为如果我一直在动，我一直在想做一些事情，我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头脑就会一直动，就没有办法专心去听呀，是这样的缘故。不是说同时做两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效果蛮好的，做
但
是
对啊，我去跑步祷告也觉得很好啊，但是这个跟就是独处又不太一样、yeah. 对、yeah.
这个独处就是还也是和默想有什么关系？
默想，我们默想最主要是拿神的话语来想，当然有些人他说可以借着一些外在的事物来默想，比如说借着自然界，他可以借着自然界去默想神的创造，这样也可以，没有，对。但是一般谈到默想的时候，大部分是去默想圣经的经文，呀、嗯， yeah, 对。
你如果不默想圣经里边的内容，不默想上帝，你脑子就想别的了。你在那里，你是什么人？什么不想啊？
没有，没有，是有人是可以这样的。有些人我第一次提过，我们每个人啊、亲近神的途径最有效的途径不太一样， OK， 虽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读经祷告，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有些人他可以借着自然，他在自然里面他看到大海，他就想到神创造这个大海，他看到星星太阳月亮，这些都可以帮助他去默想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yeah. 所以就是说不单只是圣经的内容而已、yeah.
那牧师你说那个独处的话，那独处的时候要干什么？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对，那我脑子里想什么，就是说心思意念那跟默想就会不一样。
独处就是随着你心中的感动，如果神感动你跟他祷告，你就跟他祷告、yeah. 就是你最主要你要听神怎么带领你、yeah. 对，
这个我觉得你刚才举例你女儿的事啊，你女儿排队啊、跟人的个性有关系
啊，
就是这种
当然有关系，但是我是说我觉得他这样做他的时间都安排得很好，他没有因为这样慢下来就让他没有时间来完成他要做的事情。
那岂不是他如果是快一点他可以做更多的事？
但是你想神有要我们这样做吗？你想你去想想古代那些人好了，亚伯拉罕他每天在那里牧羊，他有做很多事情吗？
他牧羊的时候都可以想神，他敬畏的神。
对啊，他没有做很多事情啊，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这么忙碌啊。
我就怕，我就怕浪费时间。
对啊，所以我已经说到一个困难嘛，这里面的一个困难就是怕浪费时间嘛，所以如果没有调整过来就很难。
那广告的时间你干什么？坐那里等他广告完了再看新闻啊。我现在他也看不惯我，看那广告的时候看新闻，别的也不太看。广告的时间我说呢，我在这做数学。做数学，我不浪费时间了，做手术口。
对，但是这样就会让你匆忙，你的心就会忙乱，因为很多事情，事情多了就会忙乱。
你女儿的广告时间都是
啊，她就住在那里呀、
啊，就这么大，
对呀、啊。yeah, 所以的确。对我们有些人来是要操练，这个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没错。
我分享一下，其实属灵的操练在默想的当中，就是在安静的当中，就是要昼夜思想神的话。那我觉得刚才张平有跟我说，他说他觉得，就是如果你每一天一定都要有一段灵修的时间。你这个灵修你所读到的神的话的时候，你可以在读完祷告以后，你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完全独处，你可以思想刚才的那一段话。像我个人来说，我的独处我不可能什么都不想，我一定就是想神的话，这才叫做属灵的操练。这是我的、
这是一部分。 OK， 我不是说这个没有，这个以后我们会讲。OK，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是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做的。OK， 我们以后会讲到默想的操练，还会有讲到祷告。OK， 所以属灵的操练是有很多。
默想就是默默的想，那就是要想神的。
哦，圣经有这样的话，没错，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就是昼夜默想，没错，对，没错。对，但是这个只是比喻，我们要常常，不是说真的我从早第一刻到晚上睡觉那一刻都一直想圣经的话，不是这个意思。
对， okay, 独处的时候你就会想神的话，
yeah,
就会想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当然你也可以用独处的时间做这个事情，但是在独处里面你真的需要有一段就是说什么都不做的这样的时间，这是一种的操练。
Yeah,
对，
因为我前几个星期真的事儿挺多的，然后那个星期天碰到牧师说那个属灵的操练要干嘛，说要 slow down， 我就说 slow down 我那么多事儿做完怎么办，然后跑了，然后跑了以后发现那个星期天晚上想好多事情想在一起，越想越快，最后糟了，我睡觉睡不好，那天我没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stop， 就好像你那个 accelerating， 最后到了星期天早上，我想又糟了，反正还要开车呢，然后变成那个本来应该守安息日没守，然后星期一跑去补安息日，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就是不管你在操心多少事，然后你觉得有多少事情你要赶快把它做出来什么的，可能是应该 slow down 一下啊，不然挺麻烦的。
我们就是怕浪费那个时间，如果我不默想这个圣经，好像我就浪费掉时间。Yeah, 就是会，所以 even 就是我们觉得是很属灵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忙着一天到晚向人家传福音，那也是过头了，就是这样。Yeah, 好，我们
哦，
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
可能是很傻的开始，但是你刚才说是默想，就是能定什么事都不能干，对不对？
不是，我是说你独处，独处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事都不干。
对，
你也可以独处去读经，那个没问题。
对，但是我其实有时开车，因为我是从家到公司有一段距离嘛。
啊。
我其实每天早上要是从家到公司。经常会想一些神的话，那这个算
不算？那个就是你在昼夜思想神的话，那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那是另外一种的操练。OK， 好，我们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有彼此交通学习的时间，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匆忙的来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真的不会怕浪费时间，怕孤单以至于真的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手中的一切事情放下，单单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等一下崇拜还有午餐各样的聚会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